你好，我是建松，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那电动车 EV 呢，是近年来发光发热的行业，那不难察觉呢，一些马股上市公司纷纷转向绿色能源这一块，更获得投资者的青睐的，那也直接协助推高公司的股价表现，这跟特斯拉效应有着切不开的关系。可是呢，也有一些公司呢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还未真真实实的呈现这个行业的可行性，一切还在策划当中，但股价呢却是已经先跑在前头了。那今天让我们来邀请 Jeff Apex 证券分析员陈建德为我们来点评。 Jaden 你好。
哎，建总你好。
先前一些公司只要宣布有关进军 EV 领域的这个消息呢，股价呢就会马上受到热捧，这跟特斯拉效应有关系吗？ EV 这一块其实是应该被归类为科技股呢，还是再生能源概念股呢？
OK， 因为在去年呢，特斯拉涨了有十倍之多，所以许多投资者都错过了这股狂热，所以市场呢也在着急寻找下一个特斯拉或者任何和 EV 啊和或者是 Tesla 有这关系的公司，希望能获得这份巨大的回报。所以任何和 EV 扯上关系的公司都非常受到市场，尤其是散户们的追捧啊。所以当然这也无容置疑的，先不论时间的长短，我相信 EV 也绝对会是未来的趋势，会渐渐取代传统燃油汽车的。所以在我看来呢，一个完整的 EV 产业链，更倾向于科技领域吧，相比起再生能源领域，因为在很多人看来 EV 也把车电动化，把燃油的部分换成电动化，但其实完整的未来 EV 其实牵涉许多科技相关的技术，包括一些车联网的安全服务啊，智能的 car seat 啊，智能的终端啊，数字化的运营啊， GPS 定位 sensor 啊， AI 之类的。况且以 Malaysia 来说，EV 其实也不能称得上非常 favorable 我们的这个再生能源的，因为 as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我们生产电的方式其实主要还是靠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石油啊、煤炭、天然气等等之类的啦。所以但是除非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再生能源领域好像太阳能发展起来后，这样就另当别论。
可以，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公司的股价表现嘛，投资者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太盲目跟风了呢？有一些公司只是签了一些 MOU， 然后还没有宣布非常完善的业务还有他们的这个计划，可是他们的股价呢却已经开始飞了，你觉得有成这个对比吗？
其实应该这样说吧，这和两年前2020年的手套股有一些相似的之处。在当时候许多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好像一些本来不是在手套领域的公司，因为看到手套的狂热，纷纷都宣布进军医疗领域啊，建生产线啊，股价也纷纷水涨船高啦，随着他们的消息的宣布。然后和两年前的医疗领域一样咯，许多公司会看到这份 EV 的狂热，也纷纷宣布进军电动车市场和很多外国的一些合作伙伴签署 MOU， 希望能分到这一杯羹啦。然后当然市场上的投资者也开始 FOMO， 也是我们所谓的 fear of missing out， 也没有去研究背后是否有真正相关的资产和投资买入相关的公司，希望可以吃到这股 EV 红利啦。在我看来这是比较不明智的，
所以是它是没有成为正比的，就是股价跟它真实的业务进展是没有成为正比的，其实是大家只是可能在赌博，再试一下。
是也是和就好像我说的，也和两年前的手套领域较像吧，就
跟风了，跟风啊。
对对对，都算是比较盲目跟风了一些投资吧，是比较不明智的。
所以你觉得现在是买进这些 EV 概念股的时机吗？因为你看这个 EV 嘛，你需要是一个 需要非常庞大资金投资的一个领域，那你又看那个公司的回收要等上好几年，那你看特斯拉就是很好的例子，单单是在研发这一块就是很大笔的一个数目。那如果你现在买，你觉得是已经是时机了吗？
当然如果以公司来论的话，进军我们这个 EV 的市场需要投入非常大笔资金和投资，然后我们需要许多的这个 R&D，然后也需要等非常久的时间才能看到回报，就如Anthony说的好像特斯拉这样子，有一段非常长的时间的投资后才能看到一些回报。所以我觉得想要买入 EV 概念股呢，投资者需要有一些心理准备，需要长期持有才能看到公司在 EV 方面或者生意上的盈利了。但是我本身是认为现在还不是买入 EV 概念股的最好的时机了，特别是在这个成长杀估值和珍惜的大环境下，我觉得可以等到经济较为稳定，不那么 frustration 过后，才仔细研究哪些公司有足够的实力 in terms of 他们的经济实力啊，强大的 R&D 啊，或者是想进军 EV industry 的一些毅力。也就是说可以这样说吧，等这股潮水退去过后，还可以更好看到哪一些公司是可以逐步买入的吧。
所以也不需要去着急看到别人一买你就跟风的就投入在 EV 这一块，对不对？
对对对，特别是在这个市场还非常不稳定和杀估值的大环境下啦。
明白。那其实你看这个政府机构好像 MARI 嘛，在这一块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距离2022年财政年预算案宣布对 EV 政策的这个讲义呢，已经半年过去了，你有看到什么比较正面的发展呢？
当然我们说回我们 EV 的发展是肯定少不了政府的推动的。在我们的 Budget 2022和我们刚宣布的12MP 就是 Malaysia Plan 里面呢，政府也展示了减少碳排放和积极推动 EV 发展的一些意愿啦。这当然我们也能陆续看到许多有些战略合作，例如 EMB 啊，和一些 Automotive Related 的公司和 MARI 开始有一些战略的合作，以发展 EV 在 Malaysia 的生态啦。虽然在我们这个需求端，我们这个 demand 方面，我还看不出有任何非常显眼的成绩和表现啦，就是我们人民对于 EV 的这个追求。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供给和发展这方面，许多外国汽车品牌，例如 Volvo 啊、Hyundai、Mercedes、Toyota 也陆续计划和宣布将会在本地 set up 他们的设备以生产本地组装的 EV 啦。所以其实这对我来说也算是相当不错的发展。
那你看我们近期我们的首相出席这个美国峰会的时候呢，也积极拉拢特斯拉前来马来西亚投资的，那我国呢你觉得有足够的吸引力吗？那特斯拉你看，如果他们的那个亚洲首要基地是在中国嘛，那如果要谈到东南亚，泰国一直在汽车制造领域这方面领先我国，那马来西亚要拿什么来吸引特斯拉呢？
在我看来呢，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都其实都希望在这个蓬勃发展和未来趋势的行业，就是我们所谓的 EV 的行业里面分到一些红利的。但是其实谈到特斯拉在东南亚的生产基地，我觉得对特斯拉来说，马来西亚是缺少一些低盈利的。原因是如果论需求的话，其实我国的国人对电动车追求是有点低啦，所以论汽车的发展的话，我们也很难和我们的邻国泰国比较。因为他们的我们这个邻国泰国呢，它是这个汽车工业的国际团体成员之一嘛，就是我们的 OIC 业成员之一嘛，所以他们的汽车制造的资源其实是远远领先于我国的。但是比起电动车本身的制造，如果说回我们电动车电池的制造，其实我们也是不如印尼的。印尼因为其实印尼在很久以前就不断有拉拢这个特斯拉的投资，包括他们的总统最近也和特斯拉的CEO Elon Musk 有一些见面嘛。所以对于建造电池这一块来说，我们也不如印尼，因为其实他们用于制造锂电这个电动车的锂电池的天然资源，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尼克，就是我们能列全世界的第一。所以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我们整个 EV 的产业链发展包括基础的设施都在非常的初步了，所以我们 而且我们的 labor cost 相对来说不比其他东南亚的国家来的低，也是比较难吸引特斯拉或者是其他的 EV 的车商投资在马来西亚的。但是如果要说马来西亚能用什么来吸引特斯拉，我觉得比较能领先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是我们的半导体行业吧。我们的半导体行业在产业链是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也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啦，相对比起其他东南亚国家。还有另外就是我们港口的吞吐量吧，也是在东南亚或者是世界排名里面相对来说较为前面的。
那你觉得政府他还需要做一些什么呢？那他们目前有一些政策嘛，还有一些免税的讲义嘛。那像你所说的，我们面对的对手不只是泰国还有印尼嘛，然后我们还有本地的 AV 政策。那你觉得我们在推行 EV 起来是不是有很多的绊脚石呢？
我觉得在推广 EV 的这一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些设施，包括整条完整的产业链啊，相关的人才培训啊，还有足够的 R&D 投资等等啊。但是以目前一些政府的政策和讲义来说，其实我认为还是在非常初步的阶段啊。因为 EV 在我国甚至是整个东南亚都是一个非常新，但至少我觉得在我们2022的 budget 和 12MP 里面能看到政府想要推动 EV 发展的态度和这个意愿，其实这对整个 EV 的 development 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 EV 行业在我国慢慢发展起来，政府还会有更多相对完善的政策和更多的奖励啦。当然说回我们这个 AP 的政策，其实它主要是要保障我国的一些不密不出来在进口行业上的权益和发展嘛。但是如果我觉得政府拥有这个发展 EV 的意愿和强烈的态度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推行 EV 来说影响不会太大啦。
那刚才你有提到说基建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嘛，如果基建这一块呢，如果是靠政府去推广的话，可能要花费很大的资金。那我是在想说，政府有没有可能跟一些私人大企业一起大规模的投资才能够推广这一块的发展？你觉得未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吗？还是私人机构他们自己先投资？
就目前来说，其实我国在很 EV 方面的发展，例如很多基建，包括充电桩啊、产业链啊、人才的发展，都在非常初步的一个模式了。所以我觉得在推广 EV 方面，我们是很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啦 ，in terms of 资金啊和一些政策。所以不然以私人企业来说，如果在发展 EV 产业上需要投入大笔的资金，而且无法准确看到回抽的情况，这样大的风险之下，我相信没有多少私企能有这样的实力或者意愿去做到啦。所以我相信在发展 EV 来说，政府在未来很大可能会和一些私企合作注入大笔资金去发展我们的 EV 的。但是如果缺少了政府的支持，我觉得我们的 EV 的发展呢，只能在一些中游，例如一些晶片的测试包装啊，或者是一些下游，例如 EV 的charging station 啊，或者是 EV 和一些 EV 外国 EV 的进口商合作去进行一些发展啊。
大马政府真的要做 EV 这块，其实它的这个效应其实是很广的，它影响力也是很大。因为 EV 它不只是电动车，它还有这个电动摩托车嘛，还有这个巴士也是 EV， 然后还可以牵涉到这个电池，还有这个charging station， 很多很多的人都会受益了。我是觉得说，但政府还是需要拥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计划，才能够真正的去推广这一块。那投资者呢，也要看好这些涉及 EV 行业的公司，也不要盲目的就投资在那边，要看好真的这家公司有非常好的一些政策，那你就可以开始投资。那可是也不急啦，像现在的大环境也不允许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策略。
对对对，没有错。目前来说，马来西亚在 EV 行业上还比较初步和新啦，所以我觉得我是建议投资者能再等一段时间，等市场稳定些，再看哪一些公司在这方面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才逐步进行他们的投资吧。
好，那今天我们谢谢 Jaden 的时间。
不用客气。
财经股市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集见。